中共专家竟然爆习近平讲大话，川普幕后大招浮现，中国业主小心卖楼或者会踩中巨坑。美伊这个星期会谈更艰难，川普说美国或者会带头开战。泽连斯基重磅爆料，盟友推动安保条约。惹国际丑闻，日本高官亲自驳斥财政员。苹果将会全面撤出中国。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两岸新闻，我是魏玲，多谢各位观众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27号。你有没有发现吃降压药血糖会升高呢？控制尿酸又伤肾呢？三高问题就好像剥傻瓜游戏，一个问题解决了，第二个毛病又出了来。最新的研究发现 ,70% 的顽固病例关键是代谢系统失衡。三高代谢补由根源调理血糖问题，提升胰岛敏感度，调理血脂异常，改善肝脏代谢力，调理血压波动，科学保健血管的弹性，同时融合千年汉方智慧，透过五脏同时调理，补助血气循环。等我们一起来听听 Annie 的反馈。
三高代谢补的而且确是对我肾啊，对我肝啊都有很大的帮助。还有呢，即以前呢大便的时候呢要花很多时间去用厕所呢，现在呢就是缩短的时间啊，即大便很容易畅通，还有睡眠都很容易入睡，胃口方面呢都有很大改善。所以我觉得呢，三高代谢补是非常好的产品，我也都有介绍一些朋友，等他们个个能够受益咯。
三高代谢补适合三类人士，食药仍然控制不到的人士，想减少药物依赖的人士，和追求体质改善的人士。现在就打北美订购热线1866-520-5201，或者是点击影片下面的链接了解详情。跟着下来是详细的新闻内容。美中关税战打到现在，连中共内部专家都以匿名形式出来承认说北京一定贵，但是有分析指关税战不会停，更可能演变成为金融战，这个也是中共最怕的事。中时新闻在25号说，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中国外交政策专家担心天价关税对中国低迷经济的冲击。专家说，中国当局没有说老实话，我们正受严峻的经济衰退折磨，如果145%关税持续，我们整个外贸格局将会大受冲击，导致大规模失业，社会动荡可能加剧，甚至可能危及政府的合法性。这个专家认为，北京最后会回到去谈判台，目前只是为了面子在摆姿态，假装强大，同时等美国先斩眼退让。中视以立场亲北京著称，这次竟然发表指中共讲大话的报道，背后动机引人猜测，这个可能透露出中共内部的压力和分歧。台湾大学政治系名誉教授明居正在新闻大破解中说，关税战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中共内部能够撑多久。在关税战的背景之下，美国的地缘政治策略也在同步推进。副总统曼斯日前访问印度大获成功，明居正认为曼斯此行可能在执行川普的反向尼克逊政策。川普手里面有两张牌，一张是联俄制共，另一张是联印制共，无论是哪一张牌打成，对中共都是很大的威胁。就在这个关头，中共铁杆巴基斯坦的武装力量袭击克扎米尔地区平民，导致印度和巴基斯坦立即陷入紧张局势，战争一触即发。最新消息指，在双方军队在实际控制线沿线交火之后，巴基斯坦和印度都开始向边境调派坦克、火炮和其他重型的武器装备。独立时事评论员蔡晨坤分析说，巴基斯坦过去亦都算是美国的盟友，自从成为中共操控的一枚棋子之后，美巴关系渐行渐远，巴基斯坦现在就好像中共周边战略的重要推手，亦都是被印度制造混乱的关键角色。这一次巴基斯坦很显然肩负着特殊的使命。更受关注的是，在4月25号，一架美国军机降落在印度斋普尔空军基地，好像是一架 C-17 环球霸王运输机，从卡塔尔阿尔乌代德空军基地起飞。当日较早之前， 一架以色列的军用飞机亦都曾经降落在印度，具体地点和细节不明。多家媒体报道上述的消息，据信这两架军机互相关联。在南亚地缘政治敏感期间，美国和以色列军机同时出现，网民议论说，我觉得是有大事要发生了。关税战只是美中博弈的开始，真正的大招还在后面，比如是金融战。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第一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王国臣分析说，习近平最担心的不是看到的关税，而是中共在美国的资产。最近连中共国师金灿荣亦都公开承认，中方有两个关键弱点，一是在美国的资产，一是中概股。王国臣说，这些都是太子党的命脉。俄乌战争时，欧洲和美国直接冻结了俄罗斯在美国的资产。如果是这样，就不是民众吃不吃草的问题，它伤害到中共核心权贵，这种金融战会转过头来再影响中共内政。这个是川普 2.0 和 1.0 的区别，亦都是北京当局不可以不谈判的压力。美国财长贝森特23号在国际金融协会演讲的时候提出，美国要推动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个当中隐藏两大对付中共的杀手锏。王国臣说，一是中共当年耍尽手段将人民币放入俗称紫黄金的国际货币基金货币提款权，就等同承诺人民币可以自由兑换。不过中共一直没有兑现这个承诺，而是中共近年来在全球制造债务陷阱，很多国家无力还债，向国际货币基金求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按照各国的出资额来决定票数，所以美国基本上是有一票否决权，决定整个方向。王国臣分析说，美国下一步可以要求人民币实现自由兑换，停止货币操纵，这个会导致人民币严重贬值。中共央行的外汇存底占比已经从2010年的 80% 降到现在的大概 46%。如果人民币被迫自由兑换，可能大幅贬值，导致汇率危机。在贷款方面，美国亦都可以要求各国表态，如果同中共借钱，就不能够再向国际货币基金申请贷款或者求助。国际货币基金拒绝帮忙还债，会导致中共大量的债权变成呆账，进而引发银行危机。王国臣进一步分析说，为什么这么多人说中国会乱，但是没办法崩，就是因为中共守住人民币的汇率，但是汇率危机和银行危机正是导致中共发生金融危机的两个破口。美国如果从外部将这个破口打开，中共就撑不下去了。美中关税战已经不再局限于贸易层面，正在逐步扩散，未来的走势值得关注。中国百姓拿钱不容易，现在居然传出消息说卖楼亦都开始出问题。在中国房市临时过程之中，出现了职业孭债人，楼价暴跌，失业严重，很多业主供不起楼，就干脆不要首期，将屋卖给职业孭债人。孭债人从银行贷款将按揭款给业主，自己再用房贷抵押，以装修等名义继续借贷，几十万到手之后就断供走佬，这种现象正在蔓延。在25号通过网路传出的一段短片，一名男士讲述他自己的同学的经历，说现在卖屋搞不好都要坐监。他的同学刚刚接到警方经侦部门的电话，说他涉及非法骗取银行贷款罪，原因是这个同学去年卖了层楼，中介当时带着客户去看楼，客户很满意，现场直接成交。不过中介说，买家想在合同入面将评估价做高一点，想从银行入面多借一些钱出来，用来做房屋的翻修。这个男士说，这种事换了哪个都会答应，他的同事也都答应了。房屋成交是160万，贷款贷了240万，直至到经侦联系到同学，他才知道原来买家是孭债人，层楼供了半年多，现在已经断供，人也都失去联络。银行倒查双方的交易流水，发现资金回流现象，危机之下的中国到处都是陷阱。 伊朗代表团在25号晚间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克特，在26号将会同美国代表团展开谈判。呢、这个亦都系美伊间第一次技术谈判。呢、这个星期，川普总统在接受《时代》杂志采访嘅时候话，如果唔能够同德克兰达成协议，佢将带头对伊朗开战。伊朗话要增加民用核电，例如核电厂。民用核能需要5%以下浓度的低浓缩铀，美国要求伊朗必须完全依赖入口。不过伊朗坚持拥有低浓度铀浓缩的能力，不过这个其中有巨大风险。保卫民主基金会的研究员安德里亚斯特里克话俾卫报知，我哋必须记得，伊朗只需要找到个秘密地点，装上几百台先进的离心机，就能够在几个月之内将库存恢复到目前的水平。除非你永远拆除所有的这些基础设施、设备和库存，否则你实际上是拿不到多少成果的。因此，这个星期六的谈判会相当艰难，双方将会涉及伊朗核计划的细节。在伊朗问题上，以色列更加不信任德克兰的承诺，更加倾向于军事打击伊朗核设施。川普日前接受《时代》杂志采访的时候说，他没有阻止以色列打击伊朗，但是川普认为可以在不进攻的情况之下达成协议。川普说并不担心内塔尼亚胡会将他拖入伊朗的战争，而如果不能够达成协议，他可能会非常自愿地带头对伊朗开战。川普补充说，最终他打算让伊朗自己作出抉择，不过比起抌炸弹，我更希望达成一项协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25号表示，乌克兰正在同盟友商讨指定一种新的安全机制，为乌克兰提供类似北约第五条的集体防卫保障，一旦遭受攻击，其他成员国将会集体反应。根据基辅独立报报道，美国、英国、德国、法国和乌克兰的官员这个星期在伦敦开会，讨论乌克兰安全保障问题。乌方和欧洲盟友一起向美方递交了一份议案，建议签署一项由美国背书的类似北约第五条的协议。泽连斯基说，目前仍然是初步的讨论阶段，美方亦都提出了一些假设，正在由一个包括欧洲和美国代表的小组评估。泽连斯基特别澄清，乌克兰提出的并不是正式的北约条款，而是借鉴第五条的精神和防御能力。意大利总理梅洛尼3月曾经公开表示，为乌克兰提供第五条级别的安全保障是目前最简单亦都最有效的议案。他指出，如果俄罗斯不准备再发动侵略的话，这样就不应该拒绝一个纯粹是防御性的保障机制。川普总统25号在社交媒体表示，当日和俄乌的谈判进展顺利，他们非常接近达成协议。台湾前立法委员蔡正元因为3宗案被判刑，更加被要求戴上电子脚环。同时，日本前防卫副大臣中山太守公开发表声明，批评蔡正元恶意捏造不实的信息。综合媒体消息，蔡正元在25号在社交平台发表文章说，中山太守月前曾经托人转告，说赖清德要整蔡正元、郭正亮和傅坤奇。中山太守马上发表声明，表示强烈抗议。中山太守指，他从来没有发表过类似言论，更加没有透过任何第三方传达这一类的信息，这个讲法纯属恶意捏造的假消息。中山太守表示保留一切法律追诉权。台湾时政评论人周谦发表文章批评说，蔡正元的文章是国际级丑闻，严重损害台湾和日本间的关系。周谦表示，中山太守出身日本政坛世家，他的父亲中山正辉曾经在1978年反对日中友好和平条约，其中他的家族对政治立场和公开发言十分谨慎。周谦同批将谣言扯到日本政界人物身上，令人没办法接受。他质疑国民党到底想做什么。 蔡正元目前刚刚因为国民党三宗案，因为侵占罪被判刑3年6个月，送会法判刑6个月。高院因为蔡正元有强烈的逃亡动机，在25号要求他佩戴电子脚环。曾经任检察官的国民党立委吴宗宪介绍话，如果电子脚环信号中断，监控人员会打电话询问，如果打3次电话都没人接听，警察就会来找人。英国金融时报在25号引述知情人士透露，苹果公司正在加速将手机生产线撤离中国，预计最快在明年起，在美国销售的 iPhone 将全部在印度组装，在2026年底之前会完成全面转移。目前苹果每年在美国卖出超过6000万部的 iPhone，这种迁移意味着苹果在印度的产量将会翻倍，远超过市场的预期。这次的新闻就分享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你记得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